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面对骚扰，主动讲真相。作者：辽宁省大法弟子春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7日。多年来，警察和街道官员经常骚扰我，本村官员、民众也有不明真相的人暗地监视举报，使得我出门做一些事情很难。为了摆脱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挑明，堂堂正正地向这些明里暗里的人讲真相。第一部分，找来警察、官员当街讲真相。有一天，我打电话给哨所所长，要求派人来我家，有重要事情。哨所来了两个警察，街道综治办的主任陈某、本村书记刘某某、村长石某某、治保主任等，还有门口十多个人正在乘凉休息。我当众大声讲真相，法轮功是什么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世界各地庆祝法轮大法日、法轮大法周，全球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，还发了真相小册子。我说，新年期间全球大法弟子向大法师父拜年，向大法师父拜年的还有党、政、军各部门、公、检、法各部门、各大院校及民众数万人。警察和官员、村民都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人反驳。当警察及官员回去后，有村民告诉我，你可得加点小心，那两个警察是揣着录音机来的。我说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早知道这样，我要他们录音录像，我对着镜头说话，他们拿回去之后给所长和别人播放，等于替我宣传。从这以后，监视我的人不见了。第二部分，给干扰诉江者讲真相。2015年5月下旬，我向最高检察院和省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。2015年11月3日，本街道综治办610主任冯某，女30多岁，哨所警察吴某某，男30岁左右，以及村治保主任郭某某到我家，说是登记诉江人员名单。首先问的是，你从哪一年开始练法轮功？你是起诉江泽民了吗？来人拿出公安机关拦截龙岗区诬告滥诉人员登记表，要求我登记，承认诬告滥诉。我拒绝签字，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袋子，每袋约有20多份资料，拿出3份给他们看。1400例天安门自焚事件、大法红传事件，要求每人拿一份，还有我的诉江状，并且还要签下字据，收到我的资料以及具体的资料名称。他们答应了可以签收字据，可是当我去拿纸笔印泥时，他们却逃走了。我大声呼喊叫他们回来，他们还是开车走了。我很遗憾，他们没拿到这些资料。过些日子，我背着这些资料到边防哨所找所长刘某某。刘当时表示愤怒，你敢到哨所宣传法轮功，我打电话找国宝抓你。我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救他。刘多次打电话不通，无奈地说，你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刘情绪激动，滔滔不绝，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。啊，你看南海争端，美帝国主义往往之心不死，一旦战争打起来，你爱国不爱国？我拿出一份材料说，江泽民父子两代汉奸出卖国土，照片显示相当于几十个台湾，你爱国不爱国？刘无语。我拿出一份份资料并做简介，天安门自焚事件1400例。刘静静地听着，当介绍到江泽民下令活摘器官的资料时，刘反问道，活摘器官你看到了吗？我说，这样的事情能在大街上进行吗？再说了，你没看到的事情它就不存在了吗？ 有人说地球是圆的，我没看见，我看见的地球是山高水低的，高低不平的。谁要说地球是圆的，我说他是说谎。谁要说皮球是圆的，我相信，因为我看见了。谁要说地球上有个美国，我不相信，我认为它是造谣，因为我没看到美国。刘无语。当时介绍到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的照片时，刘说，这照片也不像你啊。我说，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体重下降60斤，是带着一口气被人背出来的，能像我吗？这次他们只收下了少数的资料，但拒签收到资料的字据。接着我带着材料来到街道司法所综治办递交这些材料，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骚扰过我，一见面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态，大哥没办法，我们只是上指下派，身体不好，为了混口饭吃。我说，我理解你们的处境，我只是让你们看看这些材料。他们都答应，一定要好好看看。其中还有揭露天安门自焚的光盘。两个办公室还有许多青年男女，他们都答应好好看看。第三部分，在国宝大队讲真相。一次，我骑摩托车在公路两侧喷涂真相字，被警车发现追赶。我虽然骑车走脱了，但是却被他们记下了车牌号。后来有一天，我正在劳务市场揽活，市场上人来车往的很热闹，两辆轿车停在路旁，我也没注意，悄悄下来几个便衣警察，一下子抢走了我的工具，把我抓进公安局国宝大队。面对突然的绑架，开始我有些心慌，可是我马上镇定下来，马上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应该有正念，心里不能慌乱。于是我想起了师父的诗词《弘银威德》：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一路上反复背诵这首诗，一有闲空我就背诵，在整个过程中不知背了多少遍，正念渐渐地强大起来，感到浑身被巨大的能量场包围着，看着警察，心里觉得他们可怜。在国宝大队，一位理性的警察开始审问我。警察问，你叫某某某，你的摩托车牌号是多少？你还练法轮功吗？都干过什么违法的事？干过什么坏事？实事求是的都说出来。我说，我没有做过坏事，也没有违法，我练法轮功能够提高道德，健康身体，我还做过许多好事。警察说，不行，不许谈法轮功，只把你做的坏事实事求是地说出来。我说，我练法轮功后助人为乐，拾金不昧。警察阻止说，不许谈法轮功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不许谈法轮功，我对法轮功一窍不通，我是搞哲学，搞唯物，搞辩证的，你对这些也是一窍不通，你只能实事求是地把你做的坏事说出来。我问，什么叫实事求是？警察说，实事求是就是把你所做的坏事都说出来。我说，我对实事求是这句话不像你那样理解。警察说，不许谈别的，你必须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。当时我想，现在这种情况我很被动，警察觉得自己是站在审问的位置上，而我是站在被审问的位置上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让说，怎么能讲真相呢？必须改变这种状态，调整角色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把自己与警察的关系变成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想到这里，我对警察说，你对法轮功一窍不通，怎么能管法轮功呢？实事求是的问题弄不清，怎么能谈得通？如果你想谈，就必须先听我说清这些问题，否则我一言不发。警察说，不行。我说，我有讲话的权利，如果你不让我说话，我从现在起一句话都不说。警察说，不行， 你不能讲法轮功，你只能交代事情。我说，那我就一句话都不说。警察说，你要实事求是的交代。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沉默了约三分钟，正念注视着他。警察再也憋不住了，说，我如果让你说话的话，你什么都能说吗？我说，如果你让我说话的话，我什么都能说，前提是你不能打岔。警察说，好吧，那你就说吧。这样我与警察达成了口头协议，我为自己争取到了能讲真相的时间，同时引导他按照我的思路走。当时我的思路就来了，就从解释实事求是这一名词开始。我说，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实事求是，先把这个词分为三部分，一实事，二求，三是。先说实事，我们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叫实事，只要是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情事物都叫实事。求就是由人去调查探索研究，是就是结论结果，就是道，就是理。法轮功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从长春开始传出，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。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，同时辅以五套轻缓优美的功法，能使修炼的人快速健康身体，提高道德品质，人心向善，道德回升，家庭和睦，社会稳定，好人好事层出不穷。人们都说法轮功学员比雷锋还好，国内的许多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都报道过。可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心，指使罗干镇压法轮功，干扰法轮功学员练功。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对待，法轮功学员本着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。当各级官员听到事实真相之后，对各地不实的报道给予了纠正。本来这样的事情就应该了结了，可是江泽民、罗干等人仍然不死心，继续秘密调查法轮功，企图事先给法轮功定上邪教的帽子。因此各地相继出现了警察干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情况，还有些地区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。其中乔石委员长也收到了上千封的信件，诉说各地警察骚扰法轮功的情况。乔石委员长离休之后，无官一身轻，对当时的气功热也很感兴趣，面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件，就让人大组织调查组对法轮功做了半年的调查，并把结果报告给了中央。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再以乔石委员长的话题回到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来，实事就是法轮功传出七年的实际盛况，求就是乔石去调查研究探索，证明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。是，那就是乔石委员长得出的结论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这就是乔石委员长所做的完整的实事求是的过程。一个多小时的讲述，基本上全面地讲了法轮功在国内外红传的情况。那个警察果然一言不发，静静地听着。当我的讲话告一段落时，他吃惊地问，你是什么文化？我说，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时候念的书，没什么文化，但是修炼大法是会开智的。他说，那你有什么违法活动没有？我说，我没有任何违法活动。他说，那你回去吧。下午四点多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国宝大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怕心，邪恶因素就挡不住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5号。最近一位刚刚被迫害回来的同修谈到上不了明慧网，说邪恶封锁得很厉害。这里就这个话题交流一点我的看法和体验。首先，明慧网邪恶从来就没有封锁住，我们可以在各个时间段上上，或者用其他软件，而且上网时与修炼人的心态关系很大，心要静，多发正念，一定能上去的。其中同修提到，上不了网可能有怕心。是的，心有这个执着，邪恶就容易钻空子。刚被迫害回来的同修一回来，多数能抓紧学法，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很快融入到讲真相、救众生之中。但是有的同修害怕再被迫害，移居国外，而有的却放弃了修炼，过起了常人生活，也有的被家人看在家中，以考虑家人感受，为别人着想为理由，按照家人的要求，不再与同修接触，不出门。有的以带儿孙为由，在家中当起保姆，也有的想出来接触同修和讲真相，但不是堂堂正正的，而是偷偷摸摸的，害怕家人发现。总之，各种状态都有。我们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，是宇宙中的大法弟子，担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。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，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，而且大法无所不能，它能给予我们无穷的智慧和能力，是不应该被常人困住的。前面同修谈到怕心问题，我认为害怕是人的一种本能，很少人没有一点怕心的。有怕心并不可怕，怕的是放任它，被它左右。怕一种是怕被再迫害，另一种是情所派生出来的怕，怕家人如何如何。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怕而被邪恶因素利用家人干扰，没有这个执着就不会有这个磨难。我们真为家人想过吗？如果我们因为真被家人干扰，没有完成史前誓约，甚至没有修圆满，那他们可是对大法犯了罪了。反之，如果能放下执着，将来圆满了，那么这一过程只是他们帮助我们提高的过程，这将成为家人的功德，也许随之有更好的未来呢。我们一家人被邪党迫害，亲朋好友不理解，女儿刚从黑窝出来，亲人问她怎么样，意思是坐牢的感受。女儿说，没什么，就像出去旅游了一趟。亲人说他坐牢坐憨了，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憨，对修炼铁了心。后来尽管全家人多次被迫害，因为我们没有了这个心，亲朋好友对我们也就从来不说负面的话，反而在生活上更加关心我们。一位老年同修再次被非法判刑，派出所警察恐吓他的家人要看住他，不准外出，否则作为公务员的儿子要被开除，女儿的退休金要被扣。社区不法人员也到家里说不要外出。老同修说，不外出怎么行，那不憋出病来了。社区人员赶忙说，就是到附近公园走走。老同修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，照常出去参加集体学法，每天出去讲真相。女儿不让他出去，他对女儿说，我修大法后身体好好的，从来没有让你们操过心，得有感恩之心，看到世人要遭难，我去救他们又不是干什么坏事。不管女儿怎么说他都不理会，该干啥就还干啥。由于他没有这个怕心，女儿也就不再管他了，只劝说小心点儿。有位中年同修被绑架关押迫害，丈夫女儿都反对他坚持修炼， 丈夫是体制内官员，害怕影响其仕途，甚至提出离婚。由于亲情缠绕，同修很苦恼，离婚又怕给大法造成影响。通过学法，她放下对亲情的执着。她对丈夫说，修炼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为了不影响你的仕途，也不能叫你对大法犯罪，就由我提出离婚吧。丈夫却说，我最近工作忙，过段时间再说。就这样，当同修把心完全放下的时候，一切干扰就化解了。从此，丈夫再没有提离婚的事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同修继续做着该做的三件事。当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正念正行，面对磨难，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。粗浅认识，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也谈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作者小草，中国大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9月20号。读了同修写的因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所想的这篇文章，感触颇深。因女王在位70年，为了登基前对民众的承诺，不忘初心，履行责任，70年如一日，勤勉工作，日程繁忙。从26岁继位直到96岁逝世，用中国的一句话形容就是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烛成灰泪始干。伊丽莎白女王做到履行誓约，牢记责任，70年如一日，忠于职守，服务于民众，直至去世。70年可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从年轻到年老再到年衰，她始终保持平和优雅，尽责和奉献。而我们大法弟子头顶这个时代最殊胜的称号，是修炼的人，不是普通常人，有重大责任和使命，承载着无量众生的期盼和希望。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得救。我们在下到三界之前和师父签了誓约，我们牢记誓约了吗？我们尽到责任了吗？我们100%履行誓约了吗？从1999年720大法被迫害到今天，走过了23年的历程，我们的信仰是否还修炼如初般的坚定？我们的修炼是否还20年如一日的精进？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是否已得救？面对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们是否问心无愧？23年来，全球大法弟子讲真相三退人数刚刚突破4亿，这是什么概念和比例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，能说自己尽到责任了吗？师父一再用自己的巨大付出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， 是师父慈悲大法弟子与众生啊，在等大法弟子修炼圆满和多救度一些众生啊。在此引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，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，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，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。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，全面开始讲清真相。以上只是个人所在层次认识，旨在与同修共同交流和提高，不是指责和埋怨同修做得不好。有的同修非常精进，三件事做得很好，如有偏颇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80多岁母亲的正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。母亲今年87岁了，1996年11月开始修炼大法，到现在她已经修炼20多年了。得法前的失眠、胃病都早已不治而愈了，身体健康。她常说，我能得知大法真是万幸啊，感恩世尊救度啊。因此每当遇到修炼中的难关时，他都表现得正念很足。一，用正念对待出现的现象。母亲没上过一天学，不识字，因父亲去世的早，在父亲去世时母亲才20多岁。从此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在农村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艰难的度日，吃尽了苦。得法后他觉得生命有了希望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，可是不识字怎么办呢？他就大法书不离手，哪有学法小组他就积极参加，听同修们读，不认识的字回家问外孙外孙女。在师尊的加持看护下，他能通读转法轮了，他自己别提多高兴了。有一次学法日，正赶上下大雨，小区积水接近膝盖深，他毫不犹豫地趟水去学法。过后他说，我不能落下学法。有一次学法小组正在学法，小组新来的一位女同修的丈夫因反对同修出来学法，到处找他，找到学法小组楼下，看到同修的车子。当此同修出来时，他丈夫大打出手，打得非常厉害，引来好多人围观。有人报了警，警车来后，我的怕心出来了，心里不稳，因学法小组在我家。此时母亲同修一直立掌发正念，解体干扰，这时我也发出一念，求师尊救护保护。在师尊的保护下化解了干扰。还有一次学法小组来了两位同修， 一位是当时被非法判监外执行的，另一位是他家正在被骚扰的。当与母亲同修商量后，母亲说，咱们不都是经过磨难吗？让他们来吧，走师尊安排的路。就这样，学法小组坚持了下来。到现在，母亲每天仍是手不离大法书，学念背记大法时刻不停。二，正念对待病业假象。2018年7月的一天，母亲突然高烧不退，体温近40度，持续不退，并伴有昏迷，连续一周也不见好转。因家里有不修炼的常人坚持要送她去医院，到医院后大夫立即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在这过程中，母亲只要醒来就说，我没有病，不在这里。几天后，她坚持要出院，在大夫不同意要家属签字的情况下，在亲人陪同下，她不坐轮椅走出了病房。同病房的病人家属都惊讶地喊，姥姥能走了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她出了院。回来后，她坚持学法练功，每天还是大法书不离手，不长时间她就恢复了健康。在这期间，她说师尊一直在看护着她，点悟着她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